农村圣经学院之小仙之书第十八课。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参加农村圣经学院的课程。这一课呢是小仙之书，为你主持这个课程的仍然是我江重生。最近呢，我们都是在研究弥迦书。在前几次的课程时间里头，我们先后看过了弥迦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今天呢，我们会查考弥迦书的第六章。我们这一课的题目呢是争辩，重点是说到神对以色列所犯的罪提出争辩。本来在弥迦书的分段里头，第六和第七这两章啊是可以归纳成为一个段落的，这是神跟以色列人争辩，指出他们的罪行，但是最后呢也给他们一些应许。弥迦书第六和第七章是有很特殊的地位的，因为在内容方面和前几章的内容呢是不十分相连的。在先知的一般信息里头，经过了指责之后啊，大多数呢都是接着就宣布审判，但是呢弥迦书六章七章这两章的圣经啊，虽然有指责却没有宣判，只是以警告和劝诫这种方式提醒人要悔改。由此可见呢，这个信息是比较积极的，盼望也比较肯定。这里在体裁方面呢显示出两种方式。第一种体裁方式呢是采取了法律的程序，耶和华仍然指控以色列好像是跟他的子民作对，但是另一种体裁方式呢是带有礼仪的成分的。从整体的形式来看呢，这是采取了比较传统的立约的条款。这种立约的条款是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的。第一部分呢是叙述耶和华救恩的作为，第二部分呢是呼召人们切实顺服谨守圣约。从场合来说呢也有两个方面，法庭和圣所，就是这两个方面了。于是在圣约的情况下有法律的程序，我们可以称之为圣约的诉讼。这种诉讼呢通常有五个大项。第一呢是呼天唤地做见证，第二项呢是耶和华使者的质询，第三项呢是严责以色列忘恩负义，提到耶和华诸般的恩惠，第四项是为向耶和华献祭。那么诉讼的第五项就是宣判刑罚或者严加警戒。在弥迦书第六章里头，第一、三、四、六这几节的经文呢就有诉讼的前面四项内容在里头，第八节呢可以说是第五项的内容。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说明了人的责任以及信仰的根本。另外我们看见在第六章的九到十六节这里是提到了商业道德的问题，以色列人呢在这方面是太失败了，这就是社会的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危害。所以呢在这里先知提出警告，等候灾祸的来临。在弥迦书第七章那里是再发出了哀叹的话，表达无限的失望和悲观，但是其中呢也有不少信心的肯定。尤其是在弥迦书第七章的第八节到第二十节这一段，这一段呢是用诗篇的形式，这是礼拜仪式所使用的，这可以说呢是信心的凯歌了。好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呢简单的介绍过弥迦书第六、第七章的内容之后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研究弥迦书第六章的内容了。我们把弥迦书第六章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人的责任，或是神对以色列的控罪，经文是在第六章的一到五节。第二段呢是信仰的根本，经文呢是六章的六到八节。第三段呢也是最后一段，那是罪的代价，是六章的九 到十六节。好，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就仔细的查考经文的内容。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先来看看弥迦书第六章的第一个部分，这是六章的一到五节，重点呢是说到神对以色列的控罪。由于今天我们只是查考第六章的经文，那么我会把经文念出来，让我们呢也能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好，我们一起翻到弥迦书六章的一到五节，我们看看经文是怎么说的。以色列人呢，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在法庭中见证人面前提出控罪的方式来书写的。神并不是单单提出控罪，而是首先呢，请他的百姓为自己的案件来争辩，又可以请山岭和冈岭作为见证。我们可以参考第六章的一到二节。另一方面呢，耶和华要和他的百姓争辩，到了第六章的三到五节那里呢，才开庭审判了。神没有立刻提出一连串的罪状，只是简单的问他们，他向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使他们离弃他。后来呢，神就详列了他过去为这些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事，用此来回答自己的问题。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了，先知弥迦呼吁以色列人听耶和华启示的话。这个审判过程里头有原告，这个原告呢是神自己，有见证，见证就是山岭和冈岭。神在这里呼吁很有意思，在自然界当中，无论是生物或者是非生物，都参与了神的工作，有时充当见证者，有时执行神的刑罚，表明了神公义的治权。山岭和冈岭是年代久远的象征，过去神吩咐以色列人立石头作为记号，目的呢是说明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是不变的，是有永恒的意义的。因此呢，山岭和冈岭呢，不单产生证明神实在的作用，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见证者，显出人的亏欠。经文的含义说明了神并没有改变，而是人离弃了神。神借着山岭和冈岭和地永久的根基作为见证者，跟以色列人来争辩。过去神是这样，现今呢，神还是这样。我们要留意第六章的第三节，经文呢是这么说的：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在这节经文中，我们看见神呢是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向你做了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一个人对别人产生厌烦，大多数的原因呢，都是因为对方做了一些使他厌烦的事。可是神呢，提出这两个问题得不到答案，因为以色列人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实在是一位慈爱的神。首先，神提出的呼吁是：“我的百姓啊！”这句话呢，仍然有很亲切的语气在其中。如果神说“这百姓”，那么就带着憎恶的口吻了。这里虽然是责备，但是呢，有着无限的关怀 和慈爱怜悯在其中。神实在呢是有最大的忍耐，这是以色列人无法再有什么理由否认的。神的语气有点像慈爱的父母在说话。我们所相信的神就是一位满有慈爱的神，对我们来说是何等大的安慰啊！虽然以色列人对神所提出的问题不能回答，但是神自己他回答了这个问题。神指出他救赎了以色列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埃及领了出来，把领袖摩西、亚伦、米利暗赐给了他们。神保护他们不受摩押王巴勒伤害，使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祝福的话，不能说咒诅的话。另外，神也提醒以色列人，神怎样的带领他们从东岸石亭出发，渡过约旦河，一直到吉甲。其实，纵使提出了这一小段的历史事实，都足以看见神是怎么样的对待以色列人。在六章的第五节那里，经文说：“你们当追念。”这是叫他们呢追念历史的往事。如果以色列人一追念往事，他们就肯定会发现神的慈爱和怜悯，同时也会发现自己的亏欠。神的确很有意思，很多时候呢，他不需要对我们做什么严厉的指责，他只是让我们想到过去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对他的误解和埋怨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神与人的争辩的确显示了神没有改变他对我们的恩典和慈爱，只是我们亏负了神。但愿神让我们也能发现他那丰盛的慈爱。弟兄姊妹，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弥迦书第六章第二部分的内容了。这一部分的主题是信仰的根本，是弥迦书六章的六到八节。首先呢，听我把它念出来啊，经文是这么说的：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呢，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连续发了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呢，都是讯问关于礼仪的事的。究竟礼仪和敬虔哪一样重要呢？信心应该有怎么样的实际生活呢？先知弥迦对礼仪中献祭的事带着一种怀疑和反对的口吻。这三节经文构成了三个小段。第一段呢是六章的第六节了，这里是问怎么样侍奉才是耶和华所要的。第二段呢是第七节，这里是进一步的讯问，献祭是否必须昂贵。其实任何献祭的方法都不足以使神完全喜悦。第三段呢就是第八节，这里是说明了真实信仰的意义、性质和价值。我们先看第一个小段，在这里呢，先知提出了一些问题，答案呢是反面的。神在天上是至高的，敬拜者要对神有敬畏的心，因为神是超越的。在第八节那里呢，提到一岁的牛犊，这确实呢是尊贵的祭品，牛犊是可以献，而生下来第八天就已经符合规定了。但是呢，以色列有罪，他们应该献的是赎罪祭，而不是燔祭。燔祭固然重要，要全部献上，不像别的祭物可以保留祭牲的某个部分。但是呢，敬拜者如果真正的是以谦卑的态度，必须有实际省察的内心。因此啊，赎罪祭比燔祭是更为重要的。来到神面前的人不能单有宗教的外表，应该有宗教的实质。 在第二段那里呢，重点是说到什么祭品是神所悦纳的。大量的奉献只有在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或者是会幕建造完毕的时候才出现过的。神并不一定喜悦众多的祭物。另外经文也提到为心中的罪过而献长子，那么献长子的事呢，只是在亚伯拉罕身上出现过一次，但这一次神是为了要试验亚伯拉罕，而结果神也阻止了献长子的行动。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神指出只有外邦人才有献长子的行动，神的选民绝不可以这样做。现在以色列人竟然为了自己的罪恶而献上了长子，企图效法外邦人的行动而争取神的喜悦。先知弥迦提出这些问题，目的呢，就是要唤醒以色列人。杀害幼儿岂不是罪上加罪吗？神是爱惜生命的，当人想以大量的寄生方法来换取神的福分，尤其是救赎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神真正需要的是人信心的生活。因此我们在第六章第八节那里呢，我们看见神对人发出信仰的根本是什么。经文说呢，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先知弥迦向人发出这样的问题，他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答案就应该是道德的行为，信心的生活。弥迦指出，第一项是要行公义。公义呢，是维护社会中彼此的关系的。以色列人是立约的团体，不单与神立约，也彼此立约。所以，个人与神的关系，以及和别人的关系呢，是必须建立在公义之上的。公义在这里呢，也有不欺压、不贿赂、不歪曲、公平的事情这样的意义。第二项呢，就是要好怜悯。公义和怜悯原来呢是圣约的两个大义务。神以公义和怜悯为怀，不仅呢是他的性格，也显明了他的作为。怜悯这个词，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作为忠实、忠诚、忠信。神是信实的，我们也要信实或者诚实。公义和良善、信实，这个呢是遵守圣约的两项义务了。那么再进一步呢，就是日常生活的举动要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呢，是有真正的敬虔，正好像以诺和挪亚一样，他们的信心在于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这是听命于神，完全顺服。如果说阿摩斯书的主题是公义，何西阿书的主题是怜悯，以赛亚书的主题是谦卑，而弥迦他呢是这四位大先知中最后的一位，弥迦就综合了他们的教训，做了一个概括的总结，说明神所要求的是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好，弟兄姊妹，最后我们要思想弥迦书第六章的第三个部分，这重点呢是罪的代价，是第六章的九到十六节。我们可以把这几节的经文呢看作是接着第六章三到五节的起诉控罪。那么神清楚地指出以色列人的罪状， 我们先仔细的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内容，我们再仔细的来分析啊。弥迦书第六章九到十六节经文呢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揣橄榄却不得油抹身，揣葡萄却不得酒喝，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弟兄姊妹，弥迦书六章九到十六节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啊，是说到社会上的公正问题。所谓罪的代价，这是指神论到以色列罪恶和将受的审判。耶和华的言辞一共呢分为五个小段，第一段是神向罪恶的城呼叫，我们可以参考第六章的第九节经文。第二段呢是神严责不义之财，这是十到十一节的经文。第三段呢是说到耶和华神伸出击打的手，这是第六章的十二到十三节。第四段呢论到了各项的管教，这是这一章的十四到十五节。第五段呢是预言不可避免的毁灭，这是最后一节，也就是十六节。根据解经家的意见呢，弥迦书六章九到十六节这一段呢一般都是说到西拿基利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借着外邦的君王攻击以色列人。在第九节说到先知弥迦以传信者的身份向耶路撒冷直接发出了呼声。也许那个时候呢正是有许多人前来聚集，耶路撒冷当时有政治或者宗教的集合，那么这些聚集的人呢都是以欺诈的方法来相对。宗教和行政人员是自私又自大，而那些商人呢又想尽办法去欺骗，所以弥迦就不留余地地抨击他们。弥迦指出他们的作恶，唯利是图，用罪恶的方法去获取和堆积金钱，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没有办法遏制，这样的事神绝对不会容忍。在十一节那里说，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耶和华要以色列人自己省察，是不是失去了商业的良心，用欺骗的方法，竟可以逍遥法外。神不能算他们清洁，是要定他们的罪，因为神是公义的，断不能以有罪为无罪。那么在十二到十三节那里呢，神指出，既然这个城里的人满行强暴，居民说谎行诡诈，那么神只有伸出他那手去击打他们。强暴和诡诈往往呢破坏了人们的关系，彼此猜忌和怀疑，在这种的情况中生活是没有信任和互相尊重的态度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结构必定荡然无存。所以神说，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神公义的审判使城荒凉，这就是神对这种现象所施行的刑罚了。接下来十四到十五节呢是说到神所给的管教，这种管教呢是一种咒诅的形式说出来的。那么比如说人想吃东西吃不饱，人变成虚弱，被挪去又不得救货，所救货的又被交给刀剑，撒种的不得收割，揣橄榄的得不到油抹身，揣葡萄的得不到酒喝，希望呢完全是落空了。 这是多么悲哀的遭遇啊。那么在最后一节，也就是十六节那里呢，先知就再以撒玛利亚的倾覆作为严重的警告，来提醒以色列人，北国的厄运在于暗利和亚哈的败坏，城的荒凉是耶和华对他们的审判，如果以色列人不悔改，神也会这样的惩罚他们。弟兄姊妹，神跟人争辩，神并没有亏待人，但是当人犯罪远离神的时候，人就要面对神的刑罚了。真但愿呢，我们能够得到警醒。好，时间呢又到了，下一次呢我们会查考弥迦书的最后一章。另外呢，我们这个课程为你准备了一些课程的大纲，欢迎你来信索取。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